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月16号星期一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新国安法首例，一名男子因为穿着煽动性的 T 恤而被定罪。当局说特朗普在第二次暗杀袭击之后安然无恙，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此事。
We've deployed a number of resources, including investigative teams, crisis response team members, bomb technicians, and evidence response team members as well.
聯邦調查局特別探員維爾特利說，他們已經部署了多個資源，包括調查小組、危機應變小組、炸彈技術人員和證據回應小組等。美中軍事領導人結束南中國海等議題的討論。在時事經緯環節，我們會講到香港的記者和部分家人遭到愛國者騷擾和恐嚇的事件，以及英國最新的報告指自由的承諾漸行漸遠，而學者認為工黨對華態度暫偏軟弱。以上的內容歡迎收聽，首先是由張平安報導國際新聞。
又是美國之音的一節國際新聞。一名香港男子因为穿着住印有抗议口号的 T 恤，在星期一承认犯下煽动罪，成为在香港今年3月通过新国安法之下首位被定罪的人。现年27岁的朱启邦承认一项意图煽动他人行为的指控。根据新国安法，煽动罪的最高刑期已经从2年延长至7年，如果被认定涉及的勾结外国势力，则可能被判处最高刑期10年。朱启邦在今年6月12号在港铁站是被逮捕，当时他身穿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 T 恤，戴着印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英文缩写的黄色口罩。这两个口号在2019年大规模的反送中民主抗议活动当中经常被高呼，而6月12号则是这场长达数个月骚动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当日香港立法会将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恢复二读，大批香港市民自发上街抗议，占领街道又称为是612示威或者是金钟冲突。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再次是逃过了一次暗杀企图，当局证实这宗事件发生在星期日的下午，地点是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高尔夫俱乐部，这个是9个星期里面第二次暗杀未遂事件。官员表示特朗普未有受伤，枪手被特朗普的安保人员率先发现并且开枪制止。根据美联社、纽约时报以及福克斯新闻等媒体报道，执法官员指出嫌疑人为58岁的夏威夷男子卢斯，由于调查仲未结束，相关的官员是要求匿名。同7月13号的暗杀不同，这次的事件并非在电视直播的时候发生，特朗普在7月遭遇的戏剧性枪击导致耳朵是受伤，以及一名站在他身后参与集会的男子当场死亡。而在几日之后，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正式提名。负责这件案的联邦调查局将这次的事件定性为是显然是一次企图暗杀，并且启动调查。这个意味着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是同时处理两宗针对特朗普的暗杀案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星期日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高尔夫球打波的时候遭遇联邦调查局所说的疑似暗杀企图，但是安全无恙。特勤局的代表巴罗斯表示，当时大概在前后一两个洞，因为安全范围会随着高尔夫球场移动，我们的特工会先到达并且进行巡逻，他注意到是有步枪指着球场，我们的特工立即开火，我们目前还未有确定该个人是否对我们的特工开火，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特工进行了反击。有记者问疑犯有没有中弹，他是表示不清楚，但是棕榈滩的警长布拉德肖就表示看上来应该是没有。 而有關的槍手隨後掟下了步槍、兩個背包及其他的物品，駕駛一輛是黑色日產汽車逃走。一名目擊者拍下了汽車以及車牌的照片。在當局向泉州機構發出警報之後，鄰近馬丁縣的警長是得以逮捕嫌疑犯。
The FBI has assumed the role as the lead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y.
負責聯邦調查局的邁阿密外勤辦事處的特別探員維爾特里表示，聯邦調查局已經成為今日較早時候在佛羅里達州西中旅灘的特朗普國際高爾夫球發生事件的主要聯邦執法機構。我們已經部署了多個資源，包括調查小組、危機應變小組成員、炸彈技術人員以及證據回應小組的成員。目前我們是需要公眾避免靠近高爾夫球場的周邊區域。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這宗疑似企圖暗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事件。美中軍事領導人在北京舉行定期會談，會談在兩國關係緊張的時候暫停了兩年，並且在今年的一月份恢復。會談在星期日結束，官員討論了台灣、俄烏戰爭以及南中國海衝突的議題。負責中國、台灣以及蒙古事務的國防部助理部長蔡斯是率領代表團參加了雙邊國防政策協調會，而上一次的會談是在1月舉行。雖然這次的會談預計不會解決南中國海主權聲索以及是台灣等議題的立場長期分歧，但是美國仍然繼續推動會談以避免衝突。會談是蔡斯出席北京香山論壇之後舉行的。國際投資銀行高盛、花旗以及是摩根士丹利下調中國全年經濟增長的預期，高盛和花旗下調至 4.7%， 而大摩則是下調至 4.6%。 之前這個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8月份的經濟數據遜於預期。疲軟的經濟活動加劇了大家對中國經濟復甦緩慢的關注，突顯了採取進一步刺激措施以提振需求的必要性。經濟增長乏力使到全球券商是紛紛下調對中國2024年經濟的預期，降至低於中國政府的 5% 的目標。高盛之前曾經預計全年經濟增長為 4.9%， 花旗集團的預測則為 4.8%。 中國8月份的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4.5%， 低於7月份的 5.1% 的增速，創下了3月份以來的最低增幅。該個數據亦都低於路透社調查預期的 4.8%。 視頻共享應用程式 TikTok 將會響今日星期一是試圖說服美國聯邦法院，美國政府要求他剝離其中國所有權，否則將會被禁用法律是違憲的。美國人能否繼續使用 TikTok 已經成為了國家政治辯論當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反對任何對這款廣受歡迎的應用程式的禁令。之前民主黨總統拜登簽署了一項法律，要求 TikTok 在明年一月前和他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剝離，否則將會被逐出美國市場。字節跳動已經表示沒有出售 TikTok 的計劃，因此該個應用程式唯一的生存途徑就是依靠美國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提出法律上訴。這項禁令可能會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彈，並且進一步加劇美中關係的緊張。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在星期一表示，菲律賓將會繼續在南中國海具爭議的薩比納淺灘、中國所聲稱的仙賓礁、菲律賓所聲稱的埃斯柯達淺灘部署船艦。而在這個之前，一艘部署在和中國對峙了5個月的菲律賓巡邏艦星期日已經返回了港口。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發言人塔里拉在新聞發布會上面說，我們是並未有失去任何的東西。他還表示，我們將會持續在這片的海域駐紮。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的大型巡邏艦特雷莎·馬格巴羅亞號在今年4月被部署到薩比納淺灘，以監視中國在該個海域可能進行的小規模的填海造陸活動。菲律賓稱該艦在完成任務之後已經返回港口。強颱風貝碧加在星期一上午7時30分前後以強颱風級的登陸中國上海浦東沿海，之後將會繼續深入內陸。這個是75年以來襲擊這個中國金融中心的最強風暴，帶來了強風豪雨，導致航班取消、高速公路封閉。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每日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记者协会在最近公布的调查显示，今年六至八月期间，几十名的记者、他的家人或者他的家人的雇主，在互联网和日常生活当中被以不同的方式滋扰和恐吓，企图令他们放弃从事新闻工作或者工会的岗位。当局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如果收到任何恐吓滋扰，绝对鼓励大家报告。记协主席郑嘉瑜说，香港各大主流传媒以至官方对事件的回应与以往比较未够重视。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郑嘉瑜上个礼拜五9月13号紧急召开记者会，公布记协近月调查发现，针对记者的滋扰事件越趋越密，滋扰行为亦越趋严重，相信属于有系统地针对记者群体的行为。郑嘉瑜说，据记协统计，最少有15名记者的家人、家人所属的机构或者雇主、租用单位的业主或者合作机构，自从今年6月起收到自称是爱国人士的匿名投诉电邮和信件，包括慈善机构、学校和私人企业。多封所谓的投诉信是发自 microsoftoutlook.com 的邮箱。郑嘉瑜说，就记协掌握详情的个案，受影响的记者或者机构包括13间国际及香港本地的大中小型媒体，以及2间新闻教育机构。受滋扰的新闻工作者包括记协执委、独立媒体、Hong Kong Free Press 以及自传媒。
我们觉得这一类的骚扰和滋扰其实是属于霸凌行为的一种，严重干预香港的新闻自由，当中涉及威吓和恐吓的信息，亦都涉及一些不實和誹謗的內容。我們相信任何的香港人都不會接受有人以恐嚇這些這麼低下的方式去干預香港的新聞工作者做編採的工作。香港是國際化城市，是一個有文明和法治的社會，這些行為是一個已經回復安穩、由治及興的社會裡面製造混亂，我們覺得是有損香港治安良好的形象。記協強烈譴責有人試圖用這些手段去妨礙和嚇退記者工作，而且我們嚴正聲明，我們絕對不會姑息和容忍有關的行為，亦都不會被威嚇的人得逞。
鄭嘉瑜說，記協同最少3名記者已經就滋擾信件向警方報案，最少2名記者向私隱專員公署作出刑事起底的投訴。記協呼籲其他收到滋擾的人士盡快向公署以及警方報案，並呼籲香港執法部門進行調查，將歹徒繩之於法。香港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星期五下午会见记者时，被问到记协公布数以十计的新闻工作者被系统性滋扰，卓孝业回应说，香港是法治社会，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威吓、侮辱和骚扰，呼吁如果遇到有关的情况应该作出举报。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上个礼拜六9月14号在警察学院结业会操后回应说，截至星期五收到2个报告，他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如果收到任何恐吓滋扰，绝对鼓励大家报告，警方一定不偏不倚、不理背景去彻查事件。记协主席郑嘉瑜星期一9月16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据他所知有部分报案人已经获得警方回复，但是记协较早前报案之后仍然未获得警方回复，希望警方尽快联络记协作详尽的调查。郑嘉瑜说，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已经表明当局会严肃调查秉公办理被滋扰的个案，他认为这都是当局作出的保证，希望鼓励更多受滋扰的记者向私隐专员公署和警方报案。不过郑嘉瑜认为官方对事件的回应和以往比较未够重视。
我想近这几年，即是一些政府的官员对于新闻业的某一些部分是有了即是少了一啲嘅重視同埋少咗一啲尊重，即係佢哋係主要係可能會覺得一啲親政府嘅媒體，佢哋先至會同佢哋傾偈，或者會顧佢哋嘅狀況或者權利。咁記協呢幾年就飽受一啲政府官員嘅抨擊啦。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因為咁樣嘅原因，就算記協提出一啲實在發出嘅問，即係發生嘅問題同埋一啲狀況，都會有一啲官員可能會係即係 downplay 我哋嘅 concern 咁樣咯。
郑嘉瑜又说，如果是以往记协公布数以十计新闻工作者被系统性滋扰，都会成为主流传媒重视的新闻。不过今次事件并未引起所有主流传媒的广泛报道，他希望当局重视今次事件。
即係如果係往日嘅話發生嘅話，肯定係會係唔同報章或者唔同電視新聞嘅即係頭嗰幾條新聞之一啦。咁政府佢哋都有講話，佢哋係高度重視香港嘅新聞自由。咁無論係咩層級官員嘅回應，我希望佢哋就即係務實咁樣處理。即係如果佢哋確實係有盡職進行佢哋所即係。在現有的證據和資料底下做到他們最好的一個調查，然後可以得到一些結論或者一些答案的話，那我想什麼層級官員回應我們就沒什麼所謂，就是，但當然希望政府是會重視這件事咯，因為即畢竟是有一些人他們可能覺得他們可以在香港環境底下去恐嚇一大堆記者和新聞行業的人，我覺得這個情況其實都算是挺放肆的，即有些人覺得他們可以這樣做的話。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的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國際評級機構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已經跌到很低，同世間世界國家分別不大，如果香港的傳媒不斷被收編，甚至數以十計記者被系統性滋擾，可能進一步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以至營商環境。
你香港的媒體都再不可靠，亦都不是一個能夠提供足夠的信息等商界去作出這個理性抉擇的話，那你那個投資風險自然都會提升，是吧？那你任何人如果你要計算這數的，那風險和利潤成正比，是吧？那你如果風險高了利潤低了，我為什麼還來這裡呢？那自然是有些間接影響的，啊，那我覺得亦都很簡單說，你那個形象搞到那麼差亦都會令人卻步的，因為那些人為什麼來香港投資，就是貪你這裡方便啊、自由啊、資訊流通啊、法治啊這些東西嘛。你整體的去看香港的情況，如果你法治、社會氣氛、資訊、媒體以至個公民社會都變得這樣的話，我相信亦都會對這個投資者的興趣產生很大的影響。咁所以其實香港整體營商環境係受到損害，呢個係唔單止新聞記者嘅問題，而係話各方面嘅因素加埋之後咧，就造成嘅損害係會累積咯。
資深新聞工作者林妙恩星期日9月15日在社交媒體貼文說，記協公布數以十計新聞工作者被系統性滋擾的記者會，有電視台和電台沒有派人訪問，電視台即日報道的篇幅亦傾向簡單籠統，有些是和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交代罪案數字的新聞放在一起，用了卓孝業呼籲受滋擾的人去報警的發言，後面再略寫記協的指控。上個禮拜六有個別的報章隻字不提，取材標準外界難以理解。林妙恩說，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和特首李家超上個禮拜六先後在不同的場合會見記者，前者有提及記者被滋擾恐嚇事件，後者並沒有。林妙恩認為無論怎樣是有些可惜，特區政府經常苦於外國政府的抹黑底位，經常說想講好故事展示香港自由開放，面對幾十個記者指稱被滋擾恐嚇的事，其實應該要主動回應，講明政府的態度，甚至可以用上譴責、極度關注、絕不接受等字眼，令人知道原來政府對保護記者亦好著緊。林妙恩說，事實勝於駁嘴，並沒有任何被徹查這宗針對記者的滋擾案，將犯事者懲之於法，更有能力反擊外界對新聞自由的種種惡言。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英國在上星期四發表最新一份香港半年報告，當中新任英國外相用字被指相對以往報告是較溫和客氣，但有學者指工黨上台後未見英國官方具體回應黎智英案和一系列侵犯人權案件，擔憂工黨對華政策偏向軟弱，偏向不敢得罪中共。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英國新任外相林德偉在最新一份香港半年報告的序言指，報告中列出的事件細節顯示，中英聯合聲明入面的承諾繼續漸行漸遠。對比前任英國外相卡梅倫在今年4月的上一份報告，有在英組織者指林德偉的寫法看來是較為溫和。當時卡梅倫在香港半年報告的序言批評，北京在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 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今次报告未有用上同卡梅伦写法同样的字眼。林德伟在序言说，虽然英国判断香港的经济、货币和金融体系仍然独特，但是香港持续专注于当局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个正在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他说香港试图在海外应用香港法律，也都引发了更多担忧。他又指报告还涵盖了英国国民、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起诉和监禁的议题，这个是英国特别关注的问题。一如既往，报告按时序列出香港上半年发生的相关议题，包括就新闻、资讯和集会自由的新发展、一系列的政治案件、英国法官辞任香港终审法院等等。移民英国的香港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报告的结论令他感到英国政府仍然希望香港政府会回心转意，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
咁喺成个外交桥嗰度咧，其实都冇一啲对特区政府或者甚至系中共一啲好尖锐或者一啲好直接嘅一啲批评喺度。咁呢一度就反而比起以往保守党时期，即系执政时期呢一个一类报告咧嘅语调就非常之温和，亦都非常之客气嘅。
黄伟国话：工党上台只有两个月，同中国公开交往唔算深入，未有清晰证据显示对中态度会系强硬或者软弱。
当然，如果你话就翻而家表现，咁一开始有一个较为软性嘅状况，可能即系站在执政党立场就无可厚非嘅。咁但系，譬如话迟啲黎智英案真系判啦，或者甚至较之前都有讲到就系话一啲即系相关案件嘅家属啊、证人都被恐吓。而結唔到英國官方有啲乜嘢具體嘅表示，或者甚至具體行動去回應啦，咁我都會視為喺而家或者未來一段日子，保守呢個工黨本身對華政策都係偏向軟弱啦，亦都偏向係即係唔敢得罪中共啊。雖然喺例如可能 BNO 計劃，或者甚至係可能係對一啲即係阿沙林嗰個部分未必會受到影響。
英國港橋協會創辦人鄭文傑亦都對美國之音指，佢同意報告用字較溫和，未有在序言上面用到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字眼。佢又話，英國外相在印言入面話要同中國有對話，去向中國表達關注。
咁呢一樣嘢亦都係嘗試去正當化佢哋而家嘅總體嘅外交政策，係希望咧所謂喺復常啦嚇，即係呢一個關係正常化之後，同佢哋修補一個外交嘅關係。咁但係個問題嚟啦，就係話咁究竟即係英國嘅外交部佢修補呢啲所謂嘅外交關係，實際上會為即係英國嘅價值帶嚟幾大嘅衝擊咧？特別係喺人權問題上嚟講，究竟英國外交部佢會視呢一個議題係佢哋工作上的绊脚石啊，定是他们认为是他们工作的初衷甚至是价值的重点之一呢？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的赞助人奥尔顿勋爵说，他欢迎这份报告审视香港严重恶化的人权状况。奥尔顿勋爵说，黎智英的仔黎崇恩已经要求同林德伟会面，林德伟应该尽快接见，以表明新政府坚定支持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他说英国政府应该公开指香港应用其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是公然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行为，并应该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他亦都呼吁英国政府扩大 BNO 签证计划，比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出生至少有一名父母有 BNO 身份的香港人可以搬到英国。虽然英国外相姿态有所软化，中港政府都仍然是猛烈批评报告。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同日发表声明，要求英方停止发表报告。公署说，报告抹黑一国两制，诋毁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公署发言人对此作出严厉谴责。香港政府就发表长达4500字的声明，强烈谴责报告对香港特区各方面情况的失实言论和污蔑抹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以下是港人港心环节。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全新嘅粤语节目，叫做《港人港心》。顾名思义，我哋就会介绍一啲仍然喺香港生活，并冇移民到去外国嘅香港人，点样喺香港努力地过每一日。我哋会介绍佢喺各自嘅专业领域范畴里边，点样去为香港贡献自己嘅一分微薄嘅力量嘅。喺今集嘅节目里边，我哋会继续介绍一位年青学者钻研字体保育文化遗产嘅。佢嘅名叫做黄宣友，佢系香港理工大学嘅设计系讲师。黄宣友继续讲到，以往嘅年代嘅香港人虽然受教育程度唔高，但系对于自己嘅身份认同却系好高噶，佢系咁样讲噶。
以往教育普及率较低，蓝领识字率唔似现代。不过好多酒楼部长、经理或者餐厅企堂都会利用公余时间进修，报读书法班精进书艺。呢、这个亦解释咗点解餐厅时日精选嘅广告招牌、酒楼菜牌或者系嘉宾留座牌上嘅字咧，都系气势非常引人入胜。上个世纪人均教育水平可能比而家低，但系每个人尊重自己嘅工作以至身份认同嘅程度都远高过现代人。
咁要懂得欣赏研究上述四大字体书法家嘅笔法，同埋同佢哋嘅家族后人去接触嘅话，黄宣友就明白到必须要自身具备相关基础知识嘅重要性。咁佢话好细个嗰阵时，佢家中嘅父母就教到佢强调字观人性，即系睇下同学仔点样写字，嚟到促使佢对自己书法亦都有基本嘅要求。尤其系小学每年重新分班开学嗰阵时啊，佢亦都会物色字体端正的同学，从而观察学习其优点缺点的。咁物迹上载到去 YouTube 的短视频当中咧，亦都充分显示出对字体一丝不苟的钻研认真态度。喺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豆品中嗰个品字，我哋总是会觉得是三个口咁砌埋一齐就是的啦。但其实不是的，黄宣友是这样解释的。
现代父母受到普及教育影响，首先是不重视语文，而对事物亦好少问个究竟。咁睇到一个三个口组成一字，自然就认为佢只是三个口啦。实际上每个部首占比都有窍门，而欧建功先生教学法当中特别将重教授唐代书法家欧阳询所创嘅九宫格结字法。现代教育嘅目的只是认字而唔系识字。如果凡事都是讲根源的话，公众又会觉得不合时宜，只能够说时代不同，教育有别。
咁呢四大书法家雄霸咗香港书法艺术市场，横跨上个世纪八十几年，经历咗战乱、经济发展同埋科技飞跃，他的经营生存环境受住不同的威胁。黄宣友从研究中体会到，他们的法迹正是代表着当时香港上一代人的坚毅不屈精神，无惧任何艰苦，迎难而上，就造就了香港经济腾飞的年代了。
先前先后的南来文人本来就是有着过人的胆识才会离乡别井落户香港，所以面对社会和科技的冲击，他们亦是逆来顺受，总是找到生存空间。他能够在战争当中找到喘息的空间，面对生活上的小问题当然亦会沉着应战。反之，婴儿潮世代之后，公众较多处于相对安逸的状态，自然就缺少了接受转变的勇气。这个是历史的进程，放诸世界都是这样。
最后，历史偶然地前后几次令到当时这四大书法家高度集中在香港，他们本来就是集勇气和文化水平于一身的群体，而他们这些特征造就了那时的香港，建立了香港品牌，香港就是他们，他们就是香港，当时的书法使用正是那个时期的美学表现。好了，我们要在这里结束这一集的港人港心节目。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